你好，重阳。今天的话题比较怪哈，你还在堆算力，他们已经在烧书了。他们是谁？是硅谷的一些 AI 巨头啊。说烧书不是很确切，他们在毁书啊，打成纸浆了。是这样，前不久呢，一家独立调查机构404 Media 他们爆了一个料，说硅谷一个 AI 巨头啊。他们从2024年开始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秘密的收购大量的旧书，然后他们拆掉它，就拆成散的啊，页页的去扫描，然后再把原件原书销毁，而且他们毁掉的书是几百万册之巨。那么到底是哪些书，我们还不得而知，而且做这事儿的未必只有这一家企业，这也让人惊诧莫名，然后你可能感到愤怒或者感到恐惧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毁灭人类传统的文明的载体，就是书籍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读中学的时候，曾经在杂志上看到一篇，当时还有苏联一个女中学生写的文章，她写的是火和人类文明啊。她曾经有一句感慨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她说：“哪里烧书，哪里就要杀人。”她针对的是纳粹，但这事儿到现在我还记得。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这些 AI 巨头他们投入那么多？他们是在建设一个未来呢？他们为什么要毁掉过去呢？毁掉书呢？大概是这样几个因素。第一个呢，今天如果 AI 在互联网上学习，他会学到很多真假难辨的信息和知识，而以前书籍的时代，那是少有污染，是准确和真实的世界。第二个，很多旧版书，甚至我估计未必没有孤本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我们有大量的文物是流失在海外，你像《永乐大典》，这是凑不齐的，但是也许有一些孤本在海外，我们也许还不得而知，但是他们通过某种渠道拿到扫描，他们就拥有了唯一的，这是排他的，对整个世界，对人类，当然尤其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来说，这非常重要。他们手握的知识或者知识财富的价值都很难用货币来衡量，这能保证他们在未来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话语权。那这个事儿啊，放在这儿你想到了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想到秦始皇了？没有，我想到了首先是哈彻。哈彻是一个英国人，你要给他贴个好看的标签呢，是考古学家。你要实话实说呢，他就是一个文物流氓。他善海底考古。他在1984年曾经在我们南海找到一条古船，打捞出来百万件级的文物，就是瓷器。他为了让自己手里的瓷器更值钱，他把这百万件之中的80万件毁掉，这样剩下的20万件能卖好价钱。他得到了2000万美元。哈彻，正是这个人最后促使中国有了自己的水下考古。今天我们有自己的考古船，有自己的考古卫星，那是他逼的。为了利益，为了利润，为了财富，为了真金白银，他们可以把别的全部扔掉，哪怕是人类文明的那些载体，哪怕是我们口中的所谓良知，他们可以不要，他们不在乎。他们也不会因此遭到报应，至少暂时不会。其次我就想到了马克思嘛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曾经谈到过资本的贪婪的个性，他实际上引用的是一个英国的工人领袖叫邓明。那话你肯定听过，就是资本嘛，如果有 10% 的利润会怎样， 20% 会怎样， 50% 又会怎样，如果资本能拿到 100% 的利润， 300% 的利润，他们会如何？说到底就无法无天嘛。他们甚至会出卖绞死自己的绳索。那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些 AI 巨头身上，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些东西。另外我还想到了一个人，阿伦特啊，一个著名的女性学者吧，在1960年她曾经到以色列，到特拉维夫去看了一场审判，审的是谁？是埃希曼，就是一个纳粹的大魔头。这个人在集中营，他其实只是一个中校，但他直接和间接参与屠杀的犹太人达到200万。你知道在集中营二战，纳粹一共屠杀了不过600万，其中200万和他有关，直接间接有关。 他后来战后逃到阿根廷，被摩萨德把这个人其实就是劫走了，从阿根廷劫到了以色列，对他进行审判，最后判了他绞刑。而阿伦特呢，观察这个人，观察他为自己的辩护，他对这个人也很感兴趣。他只是个中校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阿希曼自己的说法，他没做错什么，他只是按照上峰的指示，只是按照命令行事，他很无辜。而阿伦特用了一个概念戳破了他，说这叫平庸之恶。对，平庸之恶。我们看美国现在这些 AI 巨头，他们违规违法了吗？按说没有，按照当地的法律，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们买书掏了钱。然后他们把书拆解掉，他们扫描了，然后把书毁掉了，丢了又怎样？他们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，他们似乎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，为自己毁掉了那些人类文明的珍贵的载体，那些曾经的书籍，也许很珍贵，也许是孤本，他们不会因此有任何的内疚，他们良心不会不安。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，这就是21世纪我们这个时代 AI 时代的平庸之恶。那我们再多问一句，为什么美国人为 AI 做了多少？他们投入相当之多。今天美国的股市也好，美国的整个 GDP 也好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对 AI 的投资拉动的。他们不能输，他们只能赢，他们要盈利，他们要挣大钱，而且他们玩的是闭源而不是开源。那这个逻辑其实就决定了，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游戏，是你多吃一口，我就少吃一口，我们必须赢，否则我们就万劫不复的游戏。所以，多买一本书，多毁一本书，他们就离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可能更进一步。这和我们和中国人崇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我们在 AI 领域做的更多的是开源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种战术行为，是一种竞争策略，是有别于、区别于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种技巧、一种方式，但我以为它更多的是什么呢？它还是反映了中国人一直以来传承了几千年的理念和道德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普天之下皆为兄弟，我有，我也希望你有，我行，我也希望你行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道路，不一样的理念，不一样的道德。它会让人类有不一样的未来。大家一般认为中美是在第一集团，在 AI 领域，大家虽然走了不同的路，但是双方差距并不是很大。那既然如此，中国恐怕就有这种责任，也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制定规则。一方面，技术的突破其实是没有上限的，但是它有方向。更重要的，技术不能太向下突破了，不能再向下突破了。因为那会让整个人类的文明作为代价。回到我们这个小视频的标题，你还在堆算力，他们已经在烧书了。按照这个句式可以再造一个句子，你还在学 AI，AI 已经在学王阳明了。下期接着聊。